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3号，公元2011年1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三名逃亡藏人遭尼泊尔警方拘捕；西藏议会与内阁共同审议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印度活动人士在孟买展开宣传西藏长跑活动；奥巴马将敦促胡锦涛改善中国人权。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本月2号和7号尼泊尔警方先后两次拘捕8名逃亡藏人之后，近期又有3名逃亡藏人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这也是2011年第一个月内逃亡藏人遭尼泊尔警方拘捕的第3次事件。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试图逃亡到境外的3名藏人途经藏宁边界加拉，于本月15号抵达尼泊尔库尔喀地区时遭到当地警方的拘捕。昨天16号，警方把这3名逃亡藏人转交给了库尔喀马查库警署中。有关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表示，通常尼泊尔警方将拘押藏人转交给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进行处理，但是这次库尔喀警方拘捕3名逃亡藏人之后，直接转交于当地马查库警署，截至目前还没有移交给加德满都的移民事务署。据了解，3名遭捕藏人分别是现年27岁的茨丹努布、24岁的堪朱丁增和23岁的阿丹。此外，维基解密引述美国外交密电称，尼泊尔前国王贾南德拉曾经把当地西藏难民作为政治工具来试图寻求美国的更大支持。维基解密指出，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詹姆斯·莫里亚提曾同尼泊尔前外交部长拉美什举行会谈时，公开表达美国政府对西藏难民处境的关注和重视。詹姆斯要求尼泊尔将西藏难民顺利途经该国前往印度，并呼吁尼泊尔当局允许西藏难民福利办公室合法注册，来代替2005年被强行关闭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当时尼泊尔外交部长拉美什回应说，虽然尼泊尔有意愿同美国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但是美国若不改变对尼泊尔采取的现行政策，尼泊尔就很难接受美国政府就西藏难民所提出的相关要求。维基解密此前也透露，中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付钱给尼泊尔边防部队官员，奖励他们交出被抓捕的从西藏途经尼泊尔逃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与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本月15号召开座谈会，共同就去年8月在印度南部白鲁果被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所达成的共识内容进行了审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长多杰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说，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于去年8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白鲁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召开，在为期6天的大会上制定了一系列共识，并在闭幕仪式上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了有关共识内容。为了加强落实有关共识内容，西藏人民议会于上月16号召开理事会议，就属于西藏人民议会范畴内的共识制定了相关工作规划。多杰秘书长表示，
协会的这位到了真正阿当西加沙丁国里啊，真正西当然是边角的这位真正去
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的共识中，有关政治方面的5个问题、巩固西藏难民社区的4个问题以及经济和卫生各1个问题，必须由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联手解决。因此，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决定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召开一次座谈会，就有关事项进行协商。多杰还表示，
本来确实难了，原来本来这个七个地你们从这哪一边的要的？当然，那些给他这个
比如在政治问题上，议会和内阁主要协商如何开展各种有利于藏人团结的纪念活动，对年轻藏人进行中间道路立场的培训，面对中国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帮助和优待西藏前政治犯，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渗透和破坏藏人团结，以及向外大肆歪曲宣传西藏问题等方面制定工作计划和方案。
那这个也是就准备看的是那个南国都市看的，等待的说过，但看的，确实过了，等等，我就晓得。
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主持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木沁、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教育部部长托天隆日、经济部部长次仁顿柱、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吉桑央吉、卫生部部长边久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次仁波、苏纳战队格桑坚赞达瓦次仁、次仁玉尊托天培耶、莫兰塔钦和阿王拉姆等出席了上周六15号召开的座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长期深远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活动人士马哈希亚大夫为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在孟买展开长跑活动。昨天16号，他与同伴斯达特·巴迪亚和巴拉特·梅瓦德一起在孟买展开长跑活动，一路宣传西藏问题，呼吁民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马哈希亚大夫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血腥统治西藏已有52年，正如动物多渴望自由，今天藏人更应该得到应有的自由。而大多数世界民众对于西藏问题仍选择保持沉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展开活动是想让世人苏醒，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和支持。上周53号，马哈希亚大夫在孟买举行了征集签名活动和记者会，介绍了西藏当前状况。印度知名活动人士马哈希亚大夫在十多年来跑遍印度全国声援西藏问题，他用自身鲜血书写情愿信，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大的支持。去年12月9号，他从印度中央邦桑吉城市正式展开全球宣传西藏周游活动，先后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拉吉斯坦、杰布，再进乌德布，与上周抵达印度西南部城市孟买，之后计划从印度佛教圣地兰比尼前往瑞士联合国办公室。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白宫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举行峰会，他计划在未来数周内重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敦促胡锦涛改善中国人权。据外媒综合消息，华盛顿邮报上周六15号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奥巴马在接待胡锦涛时不会就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尽管这对美中关系稳定造成影响，但是奥巴马仍计划重新关注中国压制言论和政治自由的问题。白宫高级官员说，奥巴马希望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多呼吁中国改善人权，因为提高人权水平有助于进一步刺激经济创新。两位领导人将在白宫记者会上准许记者提问，消息指出这是美国官员一直坚持的一个要求。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他将不会参加白宫在本周39号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的国宴。白宫在这次欢迎胡锦涛的国宴中，按照惯例邀请了国会参众两院领袖、重要阁员、大法官、部分大企业执行长和主流媒体主管，以及一些知名人士。众议长贝纳的助理已经证实，贝纳确实收到国宴邀请，但将不会出席。而其他受邀的国会领袖包括众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民主党领袖侯耶尔，但是尚未确定是否出席。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和平5点方案。 我们更沮丧地发现中国政府错过了一个真正对话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讨论600万藏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还试图把西藏问题变成我个人地位的问题。在这种时空背景之下，再加上你们以及我此行沿途所遇到的人所给我无数的支援和鼓励，我今天希望能澄清一些主要的问题，并以开诚及和解的精神提出最后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做法。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所有领邦未来的友谊与合作。这和平方案包括五点：第一，将整个西藏转型为和平地区；第二，中共放弃威胁到西藏族群生存的汉化政策；第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第四，恢复并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禁止中共利用西藏作为生产核子武器与弃置核子废料的场所；第五，立即开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进行谈判。让我进一步说明这五点。第一，我建议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在内转型成为 Ahimsa， 这在印度语的意思就是一种和平而没有暴力的境界。这个和平区的建立符合西藏的历史性角色，就是一个和平和中立的佛教国家在这块大陆上的强权之间作为缓冲区，这也符合尼泊尔宣布成为和平区的提议，并且符合中共的宣布支持此项宣布。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将需要中共将军队和军事设施从国内迁走，这也将使印度得以将其住在邻近的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军队撤走，这将可以透过一个国际协议达成，而这项国际协定可以满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并在中共、印度和西藏以及地区内其他人民间建立互信。这样做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尤其是中共和印度，因为这将强化他们的国防，同时减轻在喜马拉雅山区密集驻军的经济负担。从历史上看，中共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问题，只有在中共军队进入西藏首度制造一个共同国界以后，双方关系才开始紧张，并于最后导致1962年的战争。此后无数危险的事件不断发生，世界上两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如果要恢复良好的关系，就要像他们在历史上一样的有一个大型而友好的缓冲区分开。要改善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要求就是营造互信。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1/6。另外至少还有约100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大量的占领部队在西藏每天提醒西藏人他们所深受的迫害和苦难，撤军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在未来或者可与汉人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第二，北京政府进行将汉人迁移入藏，以使藏人在西藏成为不重要而且权力被剥夺的少数民族，并进而迫使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做法必须停止，违反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而将大量汉人迁入西藏，威胁到西藏人这种特殊民族的生存。在我国的东部，汉人的数目现在远远超过藏人，譬如说按照中共的统计，在我故乡的省份有250万汉人，可是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中共的人口转移政策并不是新的，北京以前也曾对其他地区有系统的实施过这个政策。在本世纪稍早时，满洲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种，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是现在只剩下200-300万满洲人住在满洲，可是却有7500万汉人移民满洲。在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汉人叫做新疆的地方， 汉人人口从1949年的20万增加到现在的700万，超过总人口1300万的一半。而中共殖民内蒙古而言，汉人现有850万，蒙古人只有250万。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欢迎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